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21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这下雨，可能很少人来呢，结果来孩子来13个。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你是荣耀的神，你是你儿女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在这里赞美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你满有恩典，你满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向那些敬畏你的人所显的慈爱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因主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因主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因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把这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现在就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啊来传讲圣灵，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圣灵来伸手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呢，我们讲啊这个不以为耻序列的第五讲，就是不以为耻的圣灵充满的仆人，这是英语翻译过来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神为耻。如果你要是一提到神的时候，有的人好像很羞涩， 就得以神为耻，那么你不认识神，是不是？如果你要一谈到耶稣觉得羞耻的话，那么你是实际上不认识耶稣。这个宇宙这个伟大的神能够拣选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做他的儿女，而且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想想我们的福分是何等的大呢？是不是？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个人也在他的里面得了丰盛。我们今天讲就是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这些做主仆人的，我们不以圣灵充满为耻。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的5:18那里提到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就是我们要以 喝醉酒为耻，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要以被圣灵充满为耻。因为人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人们就像有的时候就像圣经中当这张当那初期的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别人的技巧的门说什么呀？他们无非是新酒灌醉了，灌满了，是不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曾经被圣灵充满过吗？我们知道我们很少可能讲圣灵充满。我可以给你讲，我第一次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经历，那是在16年前，那时候刚经历了场大的祸患。当我从其中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以前所在那个地方的黑暗的势力就一直紧紧的抓住我，那时候呢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不能靠近我们，也没有人能和我一起的来祷告。所以呢，我每天都在其中挣扎。那说真的，白天我能看见魔鬼，我受了很大的搅扰，这样挣扎呢有几个月之久。有一天呢定州的两个弟兄呢，他们来看我，然后呢我就给他们分享我这灵里的挣扎。他们听了以后呢就哈哈大笑，他们说来我给你祷告吧。然后他们两个呢跪在我们家的沙发上，他们两边一边一个在我的左边，一个在我的右边。当他们同时按手在我身上的时候，圣灵啊你注意来是一瞬间就充满了我，就好像一盆热水啊一下子浇灌下来。我就好像被触电一样，我根本就承受不了那么大的能力，你知道吧？然后就开始讲起方言来。所以呢，我们一直在那里用方言祷告，我里面充满了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过去这几个月里，我的身体和心灵所受的长时间的压力，被圣灵的大能怎么样一扫而光。所以呢，我当时就得着了完全的释放。那时候呢，当局呢还严厉的禁止我呢不能出我们的城市。那天呢，我就跟他们出去了，然后到了定州，在那里他们有聚会在那里我再次的被圣灵充满从那以后呢，那些一直搅扰我的那些个灵呢，就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我们这一档呢，我们讲过，我们只是看一些经文就够了。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又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窝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耶稣的120个门徒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好像一阵大风，它充满了，就像屋子一样，一下子充满了个屋子，然后就舌头，我想像是火舌一样，然后呢就进入到每个人的里面，然后这个舌头呢就赐给圣灵，就赐给这些门徒口才，让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从来也没有说过别国的话，也没有学过，然后他们怎么样就开始，我们说圣经中讲叫讲方言，叫方言。你知道吧？耶稣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然后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说圣灵降临的天呢，是在复活节是以耶稣复活以后50天耶稣40天向他们显现，到了50天的时候怎么样？ 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降临。在这十天之内，这120个门徒都在那里怎么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你要想得着圣灵的话，你不可能不祷告。如果你不祷告的话，你是得不着圣灵的。啊，我想啊，在这十天之内，你想这些门徒在祷告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在祷告什么呀？十天，每天都在祷告。啊，因为他们的家本来在北边的加利利，可是他们现在到耶路撒冷，他们又不能去干活，每天的祷告，我想在那里一定有很多的时间在认罪悔改。你想是不是？我想雅各和约翰一定会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你让我们弟兄两个都是脾气暴躁的人，是不是？我们对人根本就没有爱心，是吧？当我们到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啊，当人们不接待你的时候，我们就像那耶稣从天上降下火来吧，烧灭他们，是不是？我们服侍主为的是个人的前途，个人的荣耀，是不是？都当你要上十字架去面对那么大的苦难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弟兄两个人心里想的什么呀？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是不是？啊，我想啊，雅各的兄弟啊，耶稣的弟兄雅各，他一定也在那里认罪悔改。你看，他还在那120个门徒里，我想他一定说，主啊，你赦免我的罪。以前我们都觉得你就不过是我们家的大哥而已，是不是？那以前我们都是按照外貌认人，并不真正的认识你。我们常常说那些讥诮你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在没信耶稣之前，常常说讥诮耶稣话。我想，如果在这些人当中认罪最痛悔的，我想应当属彼得了，是不是啊？彼得就觉得，他应当说，主啊，你看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以你的大徒弟自尊呢，自居，是吧？可是，在马克西马尼园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警醒祷告片时，我虽然自夸能够与你一同作奸，一同受死，可到最后呢，还是照你所应验的怎么样？三次不认识你，是不是？我知道我根本就不认识我自己，我知道靠自己不行，我知道现在我知道我需要什么，需要圣灵，需要圣灵的能力。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行出来。我想用十天的时间，这些门徒在那里认罪悔改祷告，求圣灵充满，求圣灵充满。所以说我们要想被圣灵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必须认罪悔改，我们必须祷告，我们必须渴慕圣灵，就像我们今天啊的宣召经文一样，我们必须渴慕神，渴慕啊得着圣灵，就像一个饥渴的人渴慕溪水一样，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我们希望渴慕得着圣灵的充满。其实最近呢，我一直啊在认罪，在悔改，也在求圣灵充满，啊，我想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啊知道，最近呢，我却发现呢，啊，我的血糖呢啊比较高，比较高。你说我身体上最大的不适呢，就是发现啊，我头晕，有的时候晕得我很难受，你知道吧？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啊他有难处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我们一般的人都认为，一个人疾病，他跟罪是分不开的，是不是？是罪嘛？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有疾病，所以有苦难，所以有死亡，都是出于人的罪，是不是？如果罪没有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没有疾病，没有苦难，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所以说，人的罪是疾病、苦难和死亡的根源，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那时候啊。啊，当我们啊，当这，但是我们当有了有病的时候，你要指责他说：“哇，你有病，你应当悔改，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难受，是不是？啊，但是真的，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啊，你要给他说一句安慰的话、劝勉的话、鼓励的话，可能更让他的心呢得到安慰，是不是？啊，你说这么多年了，我很少生病，我这么多年了很少生病，知道吗？所以呢，我从来没有体会过一个病人的感受，病人感受。当我去啊给别人去探别人的时候，是吧？我其实一给别人的劝勉，我在想，现在想想，我都是比较直接的，说白了是比较生硬的，是吧？你祷告啊，是不是啊？你祷告， 说当我自己啊软弱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病人他真正的是需要的是什么。真的不是不是指责或者定他的罪。我们看看耶稣他对一个病人的态度，是吧？当一个天生的瞎子从他们面前经过的时候，耶稣的门徒说：“夫子，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你说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还是他自己犯了罪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很多人说耶稣说：“那么这个疾病不是罪恶的根源了，是不是？”但是耶稣没有说这个人不是耶稣没有说这个人不是罪人，也没有说他的父母不是罪人，而是耶稣的眼光提到更高的高度，是要人在这个瞎子身上，在这个人看来一个非常卑贱的人上，看出神的作为来，看出神的作为来。你看，是耶稣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问题，看一切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也确实是有一些疾病不是由一个人他本身所犯的罪造成的，是不是？像约伯，他经历了那么大的灾难，是吧？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他的十个儿女也都死了，他自己呢又生病，浑身生疮，他拿着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我们知道他遭遇这些患难在背后其实是谁的作为啊？是魔鬼的作为，是不是？魔鬼的作为不过那是神所允许的，是神在试炼他不过在这个时候呢，你看，我相信当约伯坐在那个坐在炉灰中来用瓦片的刮他身体的时候，其实他多么需要他的朋友的安慰，是不是可是他这时候他三个朋友得坚持说：“你已经犯了罪，所以呢，你悔改了以后，神就会饶恕你，是不是所以说，约伯在他肉身的痛苦之下，突然增加了许多心灵的痛苦。很难的痛苦，是不是到后来说，到后来呢，神给我最近读约伯记，我说为什么呢？其实约伯的朋友说的话也都是实在的，他们说真是在这个世界上恶人夸胜都是暂时的，是吧？你只要真正的敬畏神，你真正的爱神的话，神一定会祝福你，是不是但是约伯呢反过来的说，他说你看这个世界上这个恶人大行其道，你看那些个灾难何曾临到恶人身上呢？倒是那些个良善的人，他们呢在一生呢经历很多的苦难，是不是其实他们在那里争辩，其实争辩最重要就是这两点按照一般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恶人呢是好这个好人呢善人呢他应当受好报，是吧？恶人应当受恶报但是约伯说呢，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恶人却很发达，而那些善良的人呢确实在承受很多的痛苦。你知道到后来什么呀？神给约伯他的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像约伯议论的事，是不是但是呢，对于一个有病的人来说在神面前真诚的反省自己，认罪悔改，确实非常有必要的。当我自己来想起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真的是这样，在神面前没有一个行为那是完全的，因为本来就是罪人。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其实对这句话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不是说我们服侍主我就越来越圣洁，其实相反却是真实的，我越来越靠近主，我越来越靠近这个神的光，就越能看见我自己的黑暗。那么你越靠近光，你就越看见自己的黑暗，你越接近神，你越看见自己的罪其实我的生活习惯呢其实很不好，很不好。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来很少吃早饭，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午饭也不吃，我午饭吃就是吃也是糊涂糊稀里糊涂的就吃一点，所以说我有常常每天就吃一顿晚饭，常常吃得过饱。而且呢，我还都爱吃甜食我想 Tony 都知道爱吃冰激凌喝雪碧可乐，然后呢我吃的水果呢都是高甜度的，中等的甜度的，还低甜度的水果恰恰我不喜欢吃，而且我每天呢都是 长时间的坐着，我也不爱活动，我就是老是坐在办公室里，我一坐的三个小时，很长时间，都是很长的，就是每天都这样一次，就这样啊，读书啊，写文章，写讲道，就天天这样啊。当我把啊每天啊每周我把我自己的讲道把我的作业都写完了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就放松一下，看一下微信是吧，啊，到 YouTube 是吧，看一些视频。所以这今年我就把所有的啊，你不是去年的，去年我就已经把这个我很多的这个啊我的啊那些个啊那些网络上那些东西啊都消掉了，就是很多基督教的网站，我说我有9个基督教的网站，我最后现在只剩2个了，都是完全的是讲圣经的，别的网站我都消掉了。很难受真的，因为很多的时间啊都是这么过去了啊，有的时候呢就把亲近神的时间都挤掉了。亲近神的时间，虽然我也每天在做神的工作，但是呢，啊，我常常的啊没有办法经历神。比如说神，如果一个人他要是没有每天真正的经历到神的话，他很难活出一个真正的得胜的生活。啊，所以说我们真正的需要被圣灵充满，不是充满一次，而是每天被圣灵充满。如果你要不被圣灵充满，你很难说过一个圣经所教导的生活。比如说圣经说你要常常的喜乐是吧，常常的喜乐，这是一句很简单很简单的话，其实我们内心可能常常的被愁苦被个人的思念所压制。别人都说你喜乐呀，喜乐的心那是两样是不是啊？可是怎么样，我就是喜乐不起来是不是啊？要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一个仇敌是属灵的，靠着我们天然血气的力量，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属灵的仇敌，是不是啊？没有一个天然的人他能够胜过灵界的力量，我们只有借着祷告能够求圣灵充满，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只有当真理的圣灵来了才能释放你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喜乐，是不是？比如说讲饶恕，我其实过去可能几年里讲过很多饶恕的道理，这些道理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可是实际上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还是隐藏着很多的苦毒，是不是？因为对别人啊，我们不敢是吧，可能我们最大的苦毒就是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吧，因为我们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家庭的背景我们生活方式是完全的不同的，我们常常是不是两个人是吧，我们常常很多的积怨都是沉积在身体的心处的，我们不说出来的，但是只要这个东西在那里，我们说话的口气一定不是那么的和睦是吗？不是和睦，我们常常偶然还会爆发出来来伤害对方啊！我常常啊给我的朋友说，不是啊，其实我们的焦点常常会弄错，因为我们用神的眼光看问题，不是我们夫妻之间有什么矛盾，不是我们给我们配偶之间啊有什么隔膜，不是我们的孩子不听话，不是我们的孩子有问题，而是在背后是什么呀？魔鬼才是这个问题真正的罪魁祸首。你意识到吗？我们的家庭的问题的矛盾呢，其实都在背后都是灵界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啊都啊变成了人间的矛盾，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被仇敌欺骗了，仇敌欺骗了。其实我们啊一直可能交给别人饶恕，我们自己可能在里面还是存着苦毒。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人完全的。再比如说信靠神也是这样，是不是啊？我们嘴上说信靠神非常的容易，非常的容易。其实说白了，更多的我们还是靠谁啊？靠自己，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靠自己靠惯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写文章，又是写文章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靠自己，你懂了吧？哎，我们说要有信心啊，嘴头上的信心都是假的，只有当难处来的，当试炼来的时候，你的信心真实的情况就显明出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必须接受挑战。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的信心都是只是在头脑里，我有信心的知识，但是这信心呢不是在灵性上，没有在生命里。所以我常常 你自己我常常认罪，我说神啊，其实我自己只是能讲不能行，能讲不能行，我自己讲的我自己行不出来，是不是我自己所说的啊，我自己呢却没有能够活出来。你说不是我不想活出来，而是我没有能力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吗？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想活出那个圣经教导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保罗所教导的，说你们要不要酒醉，乃要被圣灵充满。离开了圣灵，我们活不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得胜的生活来。没有一个天然的人能够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活出只有圣灵才能活出的生活。我最近才意识到，没有一个天然的人，你无论有多么大的自制力，能够靠着你自己能够活出神圣灵活出的生活来。当你的里面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被圣灵掌管的时候，你才能活出神所教导的生活来。你知道我现在呢，我最近呢，我其实我一个弟兄啊，在国内啊，叫张福祥啊，这个弟兄呢，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弟兄，他每天呢都是啊，他开出租车，其实我以前讲过他，每天呢给他的客身边的客人来讲福音。你知道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呢，他一直在鼓励我，每一次呢，我在给他微信里音频聊天，是吧？他每次都是这样，嗨，弟兄，你知道吗？他那个声音非常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高昂的，你知道吧？啊，所以每一次啊给他打电话，他给我带来啊很多的啊温暖，很多的温暖。虽然很啊，我是很软弱，但是呢，他每一次都是很多的鼓励我。有的时候圣经上说箴言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怎么样？乃是为患难而生，乃是为患难而生。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需要一个这样的弟兄，一个这样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姊妹，当你在患难中的时候，他会扶持你；当你在痛苦中的时候，他会鼓励你，会安慰你。啊，他没有说哦，你常常教导别人，你为什么你自己活不出来呢？是不是？自己活不出来，你活不出来，你叫别人怎么活出来呢？是不是？这是很难。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过是人，都不过是人。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其实从本质上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我常常说真的，其实教皇也不是不一定到哪里去，懂了吧？真的这样，哎，只要我们有肉身，我们活在肉身之内，我们就有人的软弱。你知道我这个弟兄他11岁啊得精神病，直到38岁才得到完全的释放。你想他在这么多年的受搅扰的生活中，他的挣扎是多么的痛苦。他知道当人在患难的时候，他多么的需要的是人的安慰，人的鼓励啊！当你知道当一个人他真正的落在患难里，即使他的家人也不再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人，没有人瞧得起他，没有人看重他活着的价值，但是在神的眼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当一个人真正的如果啊到了常常的啊患了精神病的时候，就完全是另一样。那时候弟兄呢啊，那时候我也是16年前刚刚从那个难处中出来，然后呢这个弟兄常常的到我家中来，那时候所有很多人都已经不能去我们家了，他不知道，所以呢他每天就到我们家中来，我们在一起呢读圣经祷告。有一天呢他说我给他分享的圣经上的一句话呢，啊，就完全的释放他。我那个时候我是完全不知道。他说啊，有一天我给他说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他说自从那天开始，他就得着了完全的释放，然后这10几年来他的病再也没有犯过。 当然这是他最近他告诉我的，我以前我也不知道，我以前不知道。你知道吗？有一次啊，这弟兄，我给他在一块祷告的时候，他说：“弟兄啊，我请教你一件事。”他非常谦卑，他非常谦卑，啊，其实他比我才大一岁，他比我大一岁。他说他说《以弗所书》那里2:4，他说：“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你记得这句话吗？是吧？我想我很多弟兄都知道以弗所书。他说：“弟兄啊，他说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指的是现在呢还是将来呢？你说指的现在指的将来啊？你要带我们去读神学啊，我们去读神学啊，你知道吧？我们都认为这是啊，当然有两个理论，一个是指的现在，一个是将来。当然传统的神学都认为我们现在还是活在这世界上，正指的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地位是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上啊，只有我们到天到将来的时候，我们才成为真正的现实，因为现在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弟兄他觉得不是这样，他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就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如果你的心真的是在主里面，你的生命被圣灵掌管，你已经坐在天上，已经坐在天上啊！我记得我们可能啊更啊多的啊，你要是记得那个以弗所罗马书，我想啊，他说那里一句话就说，若是让基督复活的灵住在你里面，那么那叫基督耶稣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叫你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知道吗？ 我突然一下子想不起这句话在哪，你知道吗？啊，他说那一句话其实你要仔细看的说，真的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不是啊？那么耶稣让基督复活着的灵，圣灵住在里面，他一定会借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让你这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啊，我们现在已经在基督里面得着了这个能力，得到这个能力，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一切都在乎神，不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啊？啊，我得这个病呢，也许是出于家庭的遗传，我父母呢好像没这个病，不过爷爷好像得过，不过他现在已经确实70年了。但是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小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新造的人。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的能力、神的果在我们的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新的，是不是啊？一切都是新的。那旧有的印记，那些罪性的、软弱的、疾病的、失败的、遗传的、恐惧的，这些都成为过去。从今以后，这些都不能搅扰我们，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身上，都带着耶稣的印记，都带着圣灵的印记。所以那个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啊，神的力量、神的健康、神的能力是属于我们的，不是说你将来才拥有，你今天就可以拥有，今天就可以有。你要相信这些，耶稣基督是我们得胜的旌旗，是我们得胜的保障。如果你真正的今天与主联合，你被圣灵充满，那么你的生命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你要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话，神会改写你的人生，相信吗？你要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话，神会改写你的人生。所以那天我们祷告的时候啊，这个弟兄一直鼓励我说啊，你们来，我们共同来仰望耶稣。我们就一直的在那里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啊，很长的时间。圣经说，凡是仰望主的，他的脸上必有荣光啊。他鼓励我，他说：“弟兄啊，你已经走出来了，你已经走出来了。”嗯，因为凡是等候主的啊，必不至于羞愧。只有当你的信心升腾起来的时候，神才会做工。 是不是啊？神还做工啊！我感谢主，因为有这个难处，我才会啊学会一直去积极的去征战。你想，如果你的生命中没有难处了，你就不会征战，不会征战，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改变。你知道吗？我们面临的仇敌不是属地的东西。我们不是，保罗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在背后的什么魔鬼征战。不管你现在，我们每个人你面临的困境的表象是什么，你知道在背后乃是一个灵界的仇敌。你要知道，不管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环境，你有什么样的压制，在背后是一个魔鬼。所以如果我们停止了征战，停止了挣扎，停止了征战，你已经成了魔鬼的俘虏。所以我们需要争，有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征战的话，其实需要很长时间的挣扎的。但是我们要相信主，相信主他会恢复我们的力量，恢复我们的健康。我们不要过一个被捆绑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祷告，要征战。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去得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成为一个身体和心灵都健康的人。你说就好像以前啊，被抓到监狱去啊，过不自由的生活。你知道吗？我发现在监狱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啊？就是重新的获得自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盼着这一天啊！你说每个人他进去的头几天，他一定每个人都想，我怎么样从这里逃出去，真的都是操着心啊。不过过了一段日子之后，你看到一道一道的铁门，到处都是警察在看守，在把守着，是吧？真的逃出去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呢就只能一直待在监狱了。不过你知道以前的监狱不像现在这样，那些个人就在底下挖，对底下挖洞啊，就逃出去的呀。你想想，一个人他不甘心就活在一个受捆绑的生活里面，不甘心一直待在监狱里。你知道在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都是这样，他们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寻找合适的机会逃出去。有一次公安局的那个人啊，都审问这个云弟兄说，如果你今天有机会，你还会逃出去吗？他说，你要让我说实话吗？如果有机会，我还会逃出去，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就把他腿打断了，你知道怎么样？他们把他腿打断了，云弟兄还是从郑州的第一监狱完全的逃出去了。这个 Tony 见过啊，云弟兄他来到过澳洲，真的，他腿打断了，他还是从那个从来没那么严密的监狱逃出去了。因为为什么？他不想一直的烂在那里，不想一直过在受捆绑的生活里。你只要不甘心活在这捆绑里，你就有重新获得自由的机会。关键在哪里啊？得着圣灵，被圣灵充满。如果你安于现状，你说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你一生就活在捆绑里，一生的困难，再也得不着自由。然后感谢主啊，在过去啊这段时间，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是啊祷告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我祷告。有天呢啊，就是前上个周五的晚上，托尼给我打电话，哎，他说啊，有次啊。还不是那一天，有一天汤尼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现在祷告不祷告啊？汤尼问我，我听错了，我听什么说啊？你现在还祷告不祷告？我说哎呀，我给汤尼说，我每天都在祷告，每天都祷告。说我在走路的时候，他是一边在斥责魔鬼，我奉主耶稣名捆绑啊这个疾病的灵。我真的我不相信在神有治不好的病。你知道吗？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病人都得到了医治。你可以去读读福音书，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没有一个疾病耶稣不能医治。我一边走在路上一边祷告，我得跟着说，我说主啊，我今天就像那个长满满身长满 大麻风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如果你肯的话，你一定会让我得痊愈了。你想，如果耶稣真的在这里，他怎么样？他一定会伸出手来说什么？我肯，你痊愈了吧，是吧？我相信当时我的病就会治好了，是不是？信心，一定要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什么也得不着啊！你要相信，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怎么样？在神却不然。耶稣说，在神凡事都能，你相信吗？就像那个福音书中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是不是？他站，耶稣说你站起来，他就站在众人面前。耶稣对他说：“你伸出手来。”你知道他的手已经枯干了，这么多年已经不能用了，是没有复原的机会，没有复原的盼望的。可是他怎么样？他听从主的吩咐，他凭着信心把手伸出来，怎么样？这只手就复了原，和另一只手完全一样。最重要是有信心，不疑惑。按照理性，按照理性怎么可能？是不是？怎么可能在一瞬间？只要你活在理性当中，其实你要活在捆绑当中，是不是？信心是超越理性的。在今天看不见的领域里，神在这里，圣灵在这里，是不是？要有信心。就像一个瞎子，他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一定问，一定问他：“你相信我能做这事吗？”瞎子说：“主啊，我信。”耶稣说什么？就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了，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了。那个人马上就能看见。耶稣对那个被鬼附着的孩子，对他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对马大说：“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说什么？我岂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你就能看见神的荣耀吗？你要不信呢，你就看不见神的荣耀。你只要还有信，不管你这个信多小，你只要有信，你就一定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常常在心里对说，神说：“我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能赦免我的罪，我相信你能医治我，你能拯救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难处。很多人不信呢，弟兄，为什么不信呢？耶稣应许说：“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只要你信是得着的，你就能得着。如果你不信呢，你就什么也得不着，是不是？你有什么得？你知道我这个信不单说我相信神能医治我们的疾病，得些现实的好处。我说的信，是说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个神是真实的，他所应许的永生是真实的。”将来我们所有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将来都在那个美好荣耀的天堂里，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疾病，没有魔鬼，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紧紧的去抓住神的应许，直到你所确信的在你的生命中得到实现。无论在人看来是多么难，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在神却没有什么难成的事。神就是借着我们所遭遇的事来试验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你说上周五的晚上，我本来和那个张弟兄一起祷告的，可是那天呢，他正好他有事，有事。这时候呢，我就不能祷告了。说这时候正好Tony给我打电话来。他说在赫斯维尔有个聚会啊，你去不去呢？我正好没事，我说我去。然后呢，我们去，他来接我。然后去到聚会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啊，我在那听了一会儿那就讲完道了，弟兄姊妹都开始举手，他们在那里用方言祷告。其实我是习惯这样祷告的，可能很多弟兄呢不习惯。我在那里也是举手来啊，开始用方言祷告。你说当祷告结束的时候呢，那个讲员就是李文斯顿，他叫 Docs 李文斯顿，他就开始为每个人按手祷告。最后呢 ，Tony 呢，然后请他呢说啊，为我来祷告，为我来祷告。结果这个牧师呢，他就把他的双手呢，一个手上也一直放在我的前胸后背上，然后说 Be healed in Jesus' name， 奉耶稣的名得到医治。你知道当时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感觉。然后呢，回家呢已经十点多了，我就睡觉了。你说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不仅是几个月，可能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都是每天啊都是半夜醒过来，有三四个小时睡不着觉，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可是那天晚上，就那天晚上，平生的头一次就是我一觉一直睡到早晨六点，早上六点，你知道吧？等醒来以后呢，我在那里啊看了一个啊几个啊视频，方言祷告的视频，然后呢我在那里开始继续的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力量，我里面的信心都回来了。都回来了啊！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我给天阳呢去买啊买披萨吃。你说他吃了啊五片半，他吃了五片半，然后呢我吃了剩下的两片半。别人好，很多弟兄姊妹说你不能吃白面的东西的，懂了吧？哎，不过我现在我吃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我也不觉得任何的哎没有任何头晕，啊晚上呢啊工弟兄呢他们呢啊请我们呢去啊去办个食堂去自助餐去吃个自助餐。啊，我就吃了一顿大餐，所以就是说，啊，我看着你拿那么东西，我的心里怎么样？他说心里的害怕，那是害怕。你说我吃了四片西瓜，吃了两个梨子，你说我吃了那么多呢，我再头晕的感觉都没有了，再也没有了。过去这一星期呢，我每一天晚上都睡到啊将近早晨五点。感谢主，你知道吗？他已经向我显出他恩待我的凭据。我相信他已经完全的医治了我。圣经说我们要坚守我们口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是信实的。罗马书那里也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圣经说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对所有的人，神都不是偏待人的，他厚待一切求靠他的人，因为凡是求告主名的就一定会得着拯救，应有拯救。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要想过一种得胜的生活，过一种不被捆绑的生活，我们真的需要祷告，真正的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渴慕神，我们需要渴慕认识圣灵。我们可能很多人啊，可能很多人信了主了，根本不认识圣灵，懂了吧？你要晚，你今天晚上你可以，我一会儿我们可以做个祷告。每天你说圣灵啊，我希望能够认识你，我希望被你圣灵充满。你希望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信主很多年，其实我并不真正的认识圣灵。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讲圣灵，圣灵就一定在我们的中间。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你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你就只有每天在家里吵架。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你不可能过圣洁的生活。没有一个人靠着天然的力量能活出神要过的圣洁的生活，它是不可能的。只有神住在你的里面，你才能过那样的生活。你知道，只有得着圣灵，你才能得着圣灵的能力。只有这个圣灵的恩膏在你的身上，才能打破仇敌在你身上一切的捆绑，断开一切的锁链，让你从最终得到释放，不再受魔鬼的辖制，在基督的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啊，今天我们程序表上啊，这个是 Tony 他写的分享，他怎么样得着圣灵？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也能够得着圣灵。只有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吗？我们才能真正的得着能力去服侍神。只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真正的做神的仆人，做仆人。好，我们啊，低头祷告，低头祷告。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知道，我们啊，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啊，都认识神很久。但是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圣灵，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到我们的中间。圣灵，我们求你自应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因为耶稣说啊，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会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我做见证。 们知道圣灵是神你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你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我们现在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用你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每个人，充满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胜过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罪，胜过一切的试探。愿你圣灵的活水的江河来浇灌我们每个人干渴的心田，让我们得到洁净，让我们得到圣灵活水的滋润，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圣灵我们知道你是个医治的灵，你来我们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医治的恩膏来膏抹我们，医治我们中间每一个有疾病的肢体，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健康。圣灵我们求你把神的爱能够浇灌下来，让神的爱借着圣灵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一个人，浇灌在我们的人，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让我们行事为人从此以后不再靠着自己，乃靠着圣灵，让我们靠着圣灵的爱去爱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家人，能够传福音给别人，让我们得着能力来为主来做见证，传扬主的圣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